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，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，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，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，面对挫折沮丧，何处才是我的家乡？在这里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，在这里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，在这里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。现在，我打开这里的大门，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。
欢迎收听现代人的希望，我是米娅，白米的米，文雅的雅。小时候的米娅很喜欢放学回家的这段路，因为米娅的学校离家里很近，大概只有不到十分钟的距离吧，所以回家的这段时间就是我的小小冒险时间。我会选很多不同的路，享受那种探险的感觉。可是人还是要回家的，如果在那里流浪太久，其实你就想家了。为什么米娅这么说呢？因为有一回我就因着跟同学聊天聊得太久，他的家很远，可是呢，当我自己要回家的时候，我就找不着路了，一路哭着走回家。这件事情刘文姐是知道的，因为我之前在录《中国语文之美》的时候，和小朋友说故事，讲了这个经历。她说，哇，看不出来你小小年纪这么喜欢冒险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们有冒险的欲望，但是呢，我们更想要回家。今天曹牧师将和你分享回家之路，如何回到神的家。如果在世上人到了远方想家，那么人是神所创造的，人更应该要回到神的家。来听曹牧师的分享。
各位听众，大家平安，很高兴跟各位分享，来分享生命的见证。我是在台湾牧会的曹牧师啊，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题目是啊，回家之路。我们每一个人如何找到回家，来跟灵魂的爸爸相认的这条道路。我们在圣经，在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三十九节的地方有这样记载，有一个被鬼附身的一个人，被耶稣把他医病医好之后，耶稣跟他讲，你要回家去，到你的家族里面，跟他家族人传福音，讲述耶稣的真神的一个恩典，把你的病医好了。一样的，我在这十几年来，我原来从道教、佛教变成基督徒，这十几年来，我在享受圣经上帝的恩典，我很清楚，我们有一个神会带领我们前面要走的道路。我一样很关心我们的家人，我们的华人社会，我们全世界的人类，还没有信主的人，还不是基督徒的人，能够赶快走到回家这条路来。那如何走到这条路来呢？走到回家之路来跟神灵魂的爸爸相认呢？我想我要首先跟各位来介绍我成为基督徒之后这十几年来的生活，我的感觉怎么样，就是回家的感觉。我回到这个家有什么感觉呢？第一个，我有认祖归宗的感觉。我很清楚，我们在前几个单元我跟各位分享的我们生命的来源，我们真神的定位，我们很清楚的，我们从爸爸妈妈生我们，阿公阿妈生爸爸妈，一直往前推，推到全世界都没有人的时候，第一个男生是亚当，第一个女生是夏娃，他们是第一对夫妻，然后把我们传到现在这个全人类来。所以很清楚，我们真正的我们人类，我们每一个人的祖先是从亚当夏娃传下来的。所以我就很清楚，我来信耶稣之后是真正的来认祖归宗的第一个感觉。我有第二个感觉，是我有如鱼得水的感觉。 好像那个鱼在鱼缸里面快没有水了，非常的啊这个辛苦，等有水之后非常的快乐，等我整个生命我们有了信仰之后，整个生命就好像非常的灿烂，不再惧怕，不再烦恼，等于是如鱼得水的感觉，每天过得很平安很喜乐。第三个，我有一个投奔自由的感觉。当我啊刚成为基督徒不久的时候，我因为我在很短的时间内我还给银行很多的负债，很多钱，银行的经理知道我以前是佛教的啊，知道我以前是道教的，现在变成基督教，他就很好奇，那银行的经理就跑来问我说，曹先生，请你来分享你经过基督教的生活，经过佛教的生活，经过道教的生活，你不要跟我讲太多的道理，希望你用四个字跟我回答你现在的感觉，你基督教的信仰跟以前佛教的信仰最大的差别在哪里，希望你用四个字跟我来回答。我想了很久，我想最贴切的四个字，我在想你注意听，我现在是基督徒，是基督教，跟我以前是佛教，是佛教徒，最大的差别，我的生活最大的差别是我有投奔自由的感觉。他还听着笑起来了，为什么有投奔自由的感觉呢？就是信仰就变成非常的自由，不再受约束，不再受恐吓，不再受恐惧，我每一项事情都是心甘情愿跟上帝祷告，每一项乐捐都是心甘情愿，而且都是凭自己的能力去做事情，而且是基督徒，你都没有收入，都没有奉献，一样可以祷告，不一定是要做很多功德才可以求平安，所以我对整个生命就觉得有投奔自由的感觉。他说有道理，现在这个信这个教很自由，对。最后一个，我有一个感觉是回家的感觉，我找到真正的信仰。因为信仰，后来我就体会是说，信仰是用信来用在生活当中的，不是信来迷信的，所以我已经找到了一个真正的信仰，对我的生命有帮助的一种信仰。那知道了这些之后呢，我就要赶快去跟很多人去传福音，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要赶快来信耶稣，要来成为一个基督徒，对你的生命会很有帮助的。那如何把这个真正的信仰让你去了解，当作你生命的依靠呢？后来有一天呢，我到台东，台湾的台东一个旷野的地方，我去那边去度假。度假的时候，我看哇，一边的旷野，一边原野这么空旷，我心里在想啊，这么好的一个旷野，这么好的一个神，我们看不见的神，就把这个世界造得这么美丽，而把每一个人的生命都生到这个人世间来，都看顾得这么好，神的能力实在是有够大。那为什么我们很多人都还不敢来信耶稣，不敢来信基督教，不敢来回到上帝的身边，走这一条回家之路，让神来照顾你一辈子呢？就觉得很可惜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旷野里面有感动，我就写了一首诗歌的歌词，叫做《回家之路》，那个主题是这样子，就说最主要是因为你不知道，所以你不敢来信基督教，因为你不知道，所以你没有来信耶稣，说当你知道的时候，就不要在外面流浪，赶快回来神的身边，让神来照顾你。你的天上的爸爸是很有能力的，是很有钱的，他可以有办法有方法的供应你一辈子的生活，不愁吃不愁穿，只要你照着神的旨意来生活啊，不要做坏事，你保证你都每天过得很平安喜乐。所以这个回家之路这种感觉，这个歌词啊就后来变成我们在教会里面来吟唱，唱诗歌啊，来赞美上帝。所以每一个人如果都能够找到你回家之路这条路，来回到你的上帝的身边，来跟你灵魂的生父来相认，那一定可以过得非常的平安喜乐的日子。我再来举一个例子给各位听，在圣经里面的一个故事。我想每一个人都希望他过得很平安喜乐。在圣经里面有一段圣经叫做浪子回头的故事。就是有一对家庭，生了两个儿子，一个大儿子一个二儿子，家里的经济还不错，家里是做一个有钱人的一个大财主的一个家庭。但当他两个小孩子都长大之后呢，这个二儿子呢就认为说，爸爸这么有钱，这个财产以后一半是我的。那大哥啊就很认命，任劳任怨在家里在做这些生意，做田地在耕种，他家里是一个大地主。那这个二儿子呢就不学好，那就一直心想要爸爸这些财产。有一天他实在是受不了了，就跟爸爸开口说，爸爸，你能不能把我应该分的财产都分给我，那我到外面去打拼去做事业啊，你就不要管我了，我就自己去出去打拼。那跟爸爸要求了很多次，很久很久，爸爸只好答应他二儿子把财产都分给他。 结果他就很高兴的带着爸爸给他的财产就到外面去打拼，结果不到三年他的财产都被花光了，他带出去的钱花光了啊，赌博吃喝嫖赌样样来，结果变成就没有钱吃饭了，变成一个年轻的流浪汉。他躺在外面他非常的辛苦的时候，他最落魄的时候他住在那个猪舍里面，跟那些猪住在一起，那猪还有养他，还有东西吃，他还没有东西吃。他心里想，哎，我爸爸是一个大财主，在家里那么有钱，那他的钱现在我都已经花光了，我都没有面子回去见我爸爸，但是我在这边连猪吃的我都不能吃，但是我爸的家里还要请了很多佣人，很多工人在那边做工，为什么我不干脆回去跟爸爸认罪悔改，重新回到爸爸家去，去跟爸爸做工，都有很多工作可以做，我为什么要在外面流浪呢？哎，结果他有一天就鼓起勇气，虽然他爸爸的财产他都已经花完了，他鼓起勇气，爸爸对不起啊，把你的财产都花光了，那我现在已经没有钱了，我想回去找你当你的工人，帮你的农场的工人好不好？那爸爸听到二儿子要回来，当然很高兴啊，啊，就一个时间日子就在家里等啊，我二儿子要回来了，二儿子要回来了。结果他回到他们家以后呢，他爸爸第一眼看到二儿子回来，虽然非常落魄，非常没落，非常的这个啊脏兮兮的，但是爸爸还是赶快跑过去跟儿子抱起来亲嘴，说啊，儿子啊，孩子啊，你回来了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赶快就叫他的那个仆人佣人办这个喜桌来欢迎这个二儿子回来。当那样子的时候，他的大哥看在眼里，认为说他这个爸爸不公平，已经把财产都分给他花完了，回来还对他那么好，那我在家里每天在那边很乖的在那边做工，你都没有办法这样的照顾我，他大哥就吃醋了。那爸爸就跟大儿子讲，你在家里的这些东西都是你的啊，你的弟弟现在这个认罪悔改已经浪子回头了，他还是我的儿子，我还是要照顾他，并没有对不起你的，你的财产并没有受损了，但是我儿子回来我还是要爱他。所以由这个故事可以看到说，任何人不管你在过去做多少的坏事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只要你愿意认罪悔改回到上帝的身边，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。我想如果每一个人不管你现在的处境如何，你只要愿意来信耶稣信上帝，你往后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。我们先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再继续跟各位分享回家之路。谢谢大家，平安。各位听众大家平安啊！我们这个单元继续最后来跟各位分享我们回家之路，怎么如何找到这个能够过着平安喜乐的道路啊？我们在圣经在撒母耳记上第15章第22节有这样告诉我们说，听命胜于献祭。我想我们要过着一辈子非常的平安，不是你拜拜拜多少，也不是你献祭献多少，也不是你乐捐乐多少钱，而是你要听命胜于献祭。听命就是你要服从神给我们的一个指示，我们就很清楚对真神的定位，对我们生命的来源都非常的清楚之后，我们就很愿意的来回到神的身边来享受这个恩典，就在听命胜于献祭。那你如何愿意从现在开始来选择来回到上帝的身边，来成为基督徒，来信基督教，来走这一条回家之路呢？你必须要有一个观念来关心自己。这个观念就是说，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间上要有三个家，要把它看好，以后你就可以回到天家，非常的平安喜乐，追求永生的盼望，这没有问题。那哪三个家呢？我们要对这三个家非常的清楚，我们就愿意服从顺从来往这个方向来走。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原生的家庭，原生的家庭现在的人都是兄弟姐妹非常的少，尤其很多都是只有生一个小孩子，那原生家庭都非常的薄弱，都只有父母亲跟顶多一个两个这个兄弟姐妹，所以原生家庭都组织人成员非常的少。但你这个原生家庭要把它看好，你的爸爸是谁，你的妈妈是谁，你的哥哥或者弟弟姐姐妹妹是谁，平常啊有空就要多联系，但是呢没有住在一起没有关系，这个亲情是不能断的啊。这虽然是你是改变成了基督徒，你要更对他们更好，活出基督的香气， 把这个原生的家庭看好。但是现在随着慢慢社会的一个进步，现在很多原生家庭，就是叔叔伯伯阿姨他们也都很少住在一起，都各自分散，住得很远的地方，所谓的远水救不了近火。所以当你生活在一个地区里面，你生活上发生需要人家帮助的时候，你的原生家庭不见得能够帮得上你的忙。所以现代人呢，必须把每一个人，不管你住得很远的原生家庭，都只是靠电脑、靠电话的联系，平常没有办法互相照顾，那只是一个亲情的转达而已。那一部分，大部分都是维持现状。但是每一个人应该来追求你现在生活周遭，不管你现在是什么年龄层、什么行业，你所住的地方这附近，你一定要有一个教会的家。这个教会的家，在圣经的教导说，这就是属灵的家。这是一个上帝存在的地方的家，是基督的身体的家。那这个家里面的都是弟兄姐妹相称，不管你是多崇高的地位，不管你多有钱多没有钱，大家都是主内，都是一家人，都互相都是以兄弟姐妹、弟兄姐妹相称，互相照顾。所以你教会这个家呢，一定要你成为基督徒之后呢，每个礼拜做礼拜啊，大家来这礼拜天到教会来看一看，来感谢上帝。那你比较合得来个性的人，就有一组人啊，礼拜一到礼拜六周间有一个互相的一个团契，那互相彼此非常了解，互相关心，那这个就是教会的家。那这个教会这个家里如果把它看好的话，你就很多的教会的朋友啊，你有什么需要的话，大家互相帮忙，互相祷告。我曾经有听过一个见证说，有一个老姐妹九十几岁了啊，她每个礼拜天来做礼拜的时候呢，看到人打招呼就最高兴啊，你好你好你好，然后回去之后呢，就要等下个礼拜再来做礼拜，要等七天，再在家里就情绪非常的不好。所以就是表示她很喜欢到教会这个家。那这个教会这个家呢，大家可以互相照顾，成为一家人，有家人的感觉、哦、就不怕你的出身是低还是高，这是很容易的变成一个家庭生活的一部分。那你把原生家庭看好，把教会这个家看好，那你将来你过基督徒的生活，你将来要回到天家就不是梦。因为耶稣告诉我们说，每一个人到人生的尽头的时候，耶稣要带领我们到天国去，那将来我们到天国去又变成是一家人，天家。所以每个人如果把这个三个家看好，把原生家庭看好，把教会这个家看好，将来回到天家，这是我们一辈子要走的道路。但是你现在在活着在这个现在这个世间上，你要走到教会这个家，一定要找到这条回家之路。你对信仰非常清楚，你对信仰有经验，你常常祷告，认为神有在帮忙你，那你就愿意来受洗成为基督徒。当你受洗成为基督徒的时候，你就回到教会这个家。我来举一个个案给各位做参考。我当牧师之后啊，我有曾经有一个老弟兄七十几岁，他原生家庭我不认识，但是他到我们教会来，我帮他受洗之后呢，他成为我们教会的一份子。在我们教会生活过两年之后呢，他有一天出了意外，然后就过世了，就到回到天家去。所以这位弟兄呢，啊，七十几岁的老弟兄呢，他从原生家庭到教会这个家，是我帮他受洗，然后过两年多的基督徒生活，然后回天家，告别式我帮他主持的。所以他这个人的一生，这是两三年当中，他原生家庭、教会这个家到回天家，都是我一手帮他包办的。当我看到他这个过程当中呢，他们家里的家族啊，都不是基督徒，但是呢，他知道体会出说，他的爸爸到教会来之后，成为教会这个家对他的照顾有多深，有多好。然后呢，他将来回到天家，让他们家里人都非常的平安喜乐。那他得到的恩典是什么呢？我跟各位来做一个介绍。他是一个在建筑工地做工的一个工人。那我们教会的会友呢，各行各业都有。啊，有做生意的，在这个保险业的，有当法官的，有当这个建筑师的，各行各业流浪汉什么都有，都我们教会什么都有，大家庭。那我其中就有一个做保险生意的姐妹，看到这位老弟兄啊，年纪这么大了，还要每天到工地去做工，非常辛苦。万一有一天如果出意外的话，他们家的又那么贫穷，没有依靠，他就跟他建议，他说啊，这位弟兄啊，我看你工作非常的危险齁，你要不要来参加一个意外保险啊，一个一年才缴4000块台币。那你将来万一有过世的话，意外死亡可以领到400万的这个保险金，你要不要参加？诶，这是好意来关心这个家人。但是在这位老弟兄呢，他认为说，诶， 都是一家人嘛，都是教会的人嘛，他在拉保险的嘛，我们应该跟他捧捧场，他也是好意。所以圣经有告诉我们说，互相效力，让爱神的人得益处。结果他是二话不说，好吧，我再帮你加个保险，意外险，400万，一次缴4000多块的保险金。结果缴到一年缴一次完了以后，那刚好发生这个意外。那发生这个意外之后啊，这个教会的姐妹就赶快去帮他把这个保险金都办好，都办出来，给他400多万。结果我后来一起了解，他的房子贷款刚好400多万，刚好可以把整个贷款都还完。结果他一生走下来，到回到天家，他没有留一毛钱的负债给他的后代子孙。他如果是这个意外，如果没有这个保险的话，他恐怕要留很多负债给他的后代子孙。那这个就是表示你原生家庭、教会这个家跟天家一气呵成，就是非常的平安喜乐，都没有发生任何的一个怨言。这一部分呢，我想让各位来做参考。每一个人应该把原生家庭看好，把教会这个家看好，将来要回天家就不是梦。那当你每一个人都知道这条回家之路之后呢，我们要怎么把自己的信仰来转变呢？这一部分也许大家各位听众，你们有一点疑虑，说哦，我原来是道教的，或者哦，我原来是佛教的，或者说我原来有给观世音菩萨当义子，那我现在信耶稣可不可以？我告诉各位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直接的一个观念，不管你的祖先也好，你所拜的神妈祖也好，或者是个啊这个佛祖也好，知道他的徒弟、他的子孙、后代子孙要去信耶稣、要去信上帝的时候，任何一个民间的一个都知道说神。唯一的神是最大的神。我们曾经在台湾有一个个案，这北港妈祖的第一届的董事长，他要信耶稣的时候啊，那个时候的一个跟他受洗的赖秉彤牧师啊，就跟他讲，你不要怕，你如果怕你去跟你的妈祖把杯啊，如果说你跟他讲说你要去信上帝信耶稣，你的妈祖一定很高兴，因为认为说他的徒弟要去信耶稣是 upgrade， 是提升他的身份，提升他的信仰，而且信最大的，所以妈祖一定可以答应你的。所以他说我们那个牧师就很有信心，他说你去跟你的妈祖宝贝啊，如果宝贝有了答应了，你再来信也再受洗。结果他真的就去问他的妈祖，妈祖说哦，妈祖啊，我要去信耶稣信上帝好不好？结果宝贝他就答应了。这个类似这些问题，你的祖先也是一样，你的原来信的神也是一样，你跟他讲说你要来信耶稣，要来信上帝，要回到你的天父的身边，要走这条回家之路，任何一个灵魂他们都会同意你这样做，而且你的子孙、你的祖先也都会同意你这样做，为的是要追求你往后的平安，希望你过的日子越来越好。所以希望各位听众，我们在这几天的分享之后，从生命的来源，从真神的定位，我们就很清楚，我们要走一个回家之路，为了自己的未来的一个生命，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真正的信仰，回到上帝的身边，享受神的恩典，让我们在神的里面成为一家人。愿主圣灵与你们同在，祝你们平安喜乐，再见。
我亲爱的朋友，刚刚你所听到的是曹牧师所分享的回家之路，回到神的家。中国人从很早开始就敬天畏天，这是一般的启示，但是他们不知道天是什么，他们把天神格化了。其实天上真有一位神，他是真神，他是活神，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。米娅自己是学中文的，我看到中国人这么的聪明有智慧，从先秦开始哲学的思想，他们就发现天很重要，但是很可惜的是他们没有办法再往上探究了。但是今天呢，我们知道有一位上帝，他爱我们，他创造我们，他掌管世间万有，你和我都是他所创造的。神不仅赐给我们地上的家，也赐给我们天上的家， 但我们要愿意来认识他，相信他，成为他的儿女。因为在这个世界，罪入了世界，被污染之后，人没有办法直接的面对神，唯有依靠耶稣基督，成为神和人中间的中保，成为我们的挽回祭，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能够回到神的家。我亲爱的朋友，来听这首诗歌《踏上回家的路》。米娅盼望你和我都能回到神的家。
失落的浓雾，在破碎之后才看清楚，我看见回家的路。好像迟来的醒悟，终于懂得选择结束，放弃了无意义的追逐，我要踏上回家的路。
我亲爱的朋友，米娅诚挚地邀请你到家附近的教会去，那里有牧师传道为你讲解圣经，帮助你更多地认识我们所信靠的耶稣基督。你也可以去买一本圣经来阅读，或者下载圣经全文的 APP。 良友电台有一个真道分解的节目，是逐卷的讲解圣经，也能够帮助你借着研读圣经更多的认识神。现代人的希望，我们的节目代码在良友之音的微信订阅号是502。透过弟兄姐妹的见证，透过出信造就，盼望你能够认识主，接待主，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，成为传扬福音的精兵。过去有许多的听众朋友，他们来信说他是从节目当中得着帮助，从节目当中信主，现在在教会，在团契有很好的侍奉，甚至有弟兄姐妹在神面前祷告等候，预备自己要去读神学院，成为传道人。米娅收到这样的来信都好高兴，因为知道我是与神同工的，因为知道在空中我们同信一位主，我们同享神的荣耀。米娅盼望你也加入主内大家庭的行列。在诗歌声中，米娅要跟你说再会了，拜拜。
跟神认识你。